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心经》跟般若智慧。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何谓般若，那也说到了般若呢，有时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说是智慧，但是智慧这个字呢不足以表达这个般若的真正意义。其实呢，般若呢是透视的这个真理，是其实超越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境界的一种透视。那今天要谈的这个心经呢，心经就在这个我们学佛的这个学佛的人来说，心经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经，但是呢它的内容呢其实很深啊。那这个心经呢，很多人说你要聪明念心经那念一念呢就聪明了吗？那所以呢，我们其实经呢要从经得到好处呢，其实要从经得到法的利益，那才能够得到经的好处。 OK 那这个心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部经呢？那在正常的经来说呢，一般的经啊，你说阿弥陀经也好，这个法华经也好，所有的经呢，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的，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序，就是 introduction， 然后它会有一个正中分，就是主要的内容，然后最后有一个结束啊。那一般的架构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但是呢，在这个心经呢，这个我们常常念这个心经啊，就是没有头没有尾的，它就是主要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它没有像其他的经，像那个阿弥陀经会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就会说这个佛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讲这个开始说法，然后大众里面有多少个人，这些是开场的。但是心经没有的啊，然后通常在最后呢，经的最后呢都会有大家这个欢喜奉行这个作礼而去，那最后呢都会有这样子，大家听了佛的这个教法，然后与会大众有多少个人呢，就证了阿罗汉，几个人就证了这个什么之类，然后最后大家顶礼佛陀这样子而去。但是在心经就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心经呢，其实呢这个心经它呢跟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一品呢叫做学观品呢，它的内容非常一致，而且连字眼呢都很相近。所以如果你们诵过大般若经的话，大般若经是一部很大部的经，那里面有一品叫做学观品啊，它的这个内容呢跟心经非常非常的接近，甚至所用的字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有一大部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心经呢可以说是从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呢的这个学观品，因为它这个精华正好在这里，所以就把它摘录出来呢，让大家在容易受持。因为大般若经这么大，那如果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念一直念的话呢，那有时候太长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就如果说这个我们集中精神集中精神的能力不够的话，而且时间拖长的话，那心就散掉了。那所以呢，这个心经呢，它其实从这里呢是从大般若经这里摘录这个摘出这一个单这一个部分来做一个单行的流通，让大家平时呢好意念，因为里面有很多精华的一个内容啊。那这个大般若经这个心经呢也不是到中国才有的啊，心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啊。那它有七种的这个译本，在中国有七个译本。那首先翻译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常用的呢比较流通的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就是初唐的时候翻译的这个心经这一个翻译本呢是最流通啊。那 所以这个心经为什么叫做心经呢？刚才我们说它是从大般若经摘录出来，那这个心经呢，它意思就是心要的意思，就是精华最重要的部分啊。那可以说呢是整这个，也就是说在佛法当中，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教法我们说是非常重要，然后大乘佛法当中呢又以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蜜多呢，也就是说这个般若智慧呢为一个中心，就像我们学过我们听过这个这个六度 the six perfection， 那你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是呢都要以般若为导。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说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也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智慧，就像我们的八正道一样的，要有正确的知见，然后我们才会奠定一个意志，要把这个知见落入于行动。如果这个知见不正确的话啊，你只说哦，人家说要去念这部经你就去念，然后人家说要去打坐你去打坐，人家说要去诵经你就去诵经，然后呢你到底诵来做什么的，你到底打坐来做什么的，你如果不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引导你的话，你会这样子很茫然，好像很忙，都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参加很多的这种修持，但是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没不了解这一些修持。佛教的很多很多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其实都不复杂，如果你知道说所有的法门其实不外是要让我们去反观我们内心的贪嗔痴，那一些法门它特别强调鼓励我们的菩提心，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慈悲心，那所以这一些法门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不要把它隔别，但是、哦、这个项目我读完这科我再读这科，我把所有项目读完了，但是你的贪嗔痴没有减少，你的慈悲心也没有增长，你的智慧也没有 开启，那只是把这个内容所有的经你都读一遍了，当然读经呢也有启发智慧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太过着相的话呢，只是表面诵读，然后呢没有去用心的思维的话，或者用心去了解这个内容怎么样能够用在我的身心上，那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就会很少。所以呢这个然后这些修持呢要能够做得圆满清净的话，那要有般若智慧。所以我们说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引导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布施啊，行善啊，很高兴自己能够行善，然后呢在行善的过程当中很高兴得到称赞，然后呢也希望说借此呢能够有更多人的人以后来对我很好，种种的其实都还是有一个我的一个存在。那所以对事物的这个布施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这个布施的这个过程它的这个实在性在哪里，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布施啊，如果不是有这个学佛的这个正见的话，那我们布施有时候会落入呢世俗的布施，结果你是重福报，但是呢没有借此呢增长你的智慧，所以有的人越布施越烦恼，因为他布施的过程当中心不清净，布施的时候希望得到人家的称赞，结果对方呢比较迟钝不会称赞，那你就要起烦恼，或者是说你布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其他人呢这个布施的比你多，结果每个人都赞赏那一个人，然后就忽略了你，你也不高兴啊。那所以呢还有的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希望借助这个布施呢希望能够以后得到一些 利益啊，我做了这么样多的布施，那希望说啊，这个以后呢啊，我去这个公司找工作的时候，他要特别优待我。那结果呢啊，你布施，你去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正好你要找工的时候，哎，他也不特别优待你，那你就觉得很难过了。所以这一些布施呢都是世俗的布施啊。那所以当我们要能够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得到身心的清净呢，就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布施，因为对方有需要，我们升起一个慈悲心，希望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就以一个利他的心。那利他的心同时呢，这个了解到说这个事情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正好有这个能力去帮助，那其实是一个因缘条件，因缘和合而已，并不是说因为我能够布施我就特别伟大。他如果不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有这个能力，我也表现不出我的伟大，我的伟大之表能够表现出来，其实是相对的，其实还要感谢对方。那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我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其实还有很多背后的因缘栽培，才让我有今天这一点点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也不是我所有，而且这个能力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而且刚好是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这样子的一个境，一个环境，一个需要，我这一个能力才呈现出来。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能力好像我们是自己都没发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潜能，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原来还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事情把你逼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我还可以做得到，我还可以熬过去，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它是缘起的。那从这里去看，那这个能够做的我，其实也是因缘条件合，那接受的对方也是因缘条件合，所做的行为更是因缘条件合。那其实有哪一点可以执着呢？你就很高兴的这件事情能够帮助到对方解决问题，那就放下，也放下自我的这个慢心，也放下就是对对方任何的一些期待啊。就是了解说一切其实是缘起性空，是因缘条件合，我们既然有缘在一起，事情产生解决了，就这样子消散了。那所以呢，那能够这样子说，你就能够比较自在。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般若智慧引导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些还是其实是说随顺做这个般若智慧的一个证件，还不是真正的这个透视了般若智慧，但是就是说至少我们的思维呢要能够随顺无常缘起这个无我这样子的一个证件啊。那所以呢，这个心经呢是大乘佛法当中呢以这个般若为主要的中心，所有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呢，要能够成就成为菩萨帮助众生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的话，一定要有般若智慧为导。所以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们说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唯有这个有般若智慧的时候，菩萨帮助众生的时候呢，他才能够非常非常的这个自在清净，那能够呢他的慈悲心才能够更广阔啊。那所以这个心的意思就是精华，也特别强调它是大乘佛法当中的这个中心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它是大般若经里面呢以这一个主题为中心，所以也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那经呢，所谓的经呢，其实sutra， 其实经呢其实就是说像是把它贯穿的意思啊，就是经像佛陀说法一直说一直说，就像这个你们 lecturer 如果说讲上课的时候，老师 一直讲一直讲，那你会要想办法去怎么把它整理。所以有时候你想哦，他讲好像这个段落是一个主题，你就写一个 subtitle， 然后写几个 key point， 再一个 subtitle， 再几个 key point。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哦，你一记起那一些 subtitle 的时候呢，那些小标题的时候，你就容易记起来。所以经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经呢，佛陀说这么多，那这个经呢，其实就是把一些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呢，不要让它零散散散的，他就把它。这个把这个这一佛说的这一篇文章把它贯穿在一起，让它有一个系统性，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经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什么叫做心经。那这个心经，你们现在翻译的人怎样 ？OK， good，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说呢，这个心经呢，心经是简单的名称，它的全名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般若波罗蜜多呢，这个波罗蜜多其实就是 paramita 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事业成办，也就是能够完成这个 perfection， 这个是能够圆满的意思。那这个要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圆满呢？那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是说布施，所以我们说布施或者持戒要达到变成布施波罗蜜多的话呢，那他要以般若配合才能够成为布施波罗蜜多。就是说要有这个无我的智慧，性空的智慧，他的这个布施才能够达到呢，就是无所执着的所谓的三轮体空。那这样子的时候，他才能够呢成为一个帮助我们从此岸这个烦恼的此岸到清净的这个解脱的彼岸，这样子的一个帮助我们渡过去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心经的主要内容呢，其实呢，心经的主要内容在它的这个第一句啊。我有印出了这个心经哈，这个你们要不要？有些人要参考吗？那心经呢，最重要的呢，其实最第一句，它其实第一句呢，虽然我们说这个心经它没有一个 introduction， 没有一个，但是呢，其实重点就在这一句话呢，其实它已经标明了这个心经的一个主要内容。那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的实在，那也就是说这一部经呢，我们有说到这个主要的人物就是观自在菩萨，这个是人啊。那这个呢，这个呢就是他所修的啊，这个叫做法。那还有呢，这一句话呢也告诉我们，观自在菩萨这个人他修这个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也就是他这个修持深观，这个修持，也就是说简单说 这个非常深入的去修持这个智慧的这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因为他修持这个启发智慧的法门，深观这个就是去修持这个般若蜜多啊，然后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因有果。观自在菩萨，他修这一个法门，而透过深观这个诸法的真相，启发般若波罗蜜多，那他就能够，他就照见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性空的，所以就度一切苦厄，就能够远离苦厄。了解吗？所以它有因有果。那整个心经里面呢，要讲的呢，有很大部分呢，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部分，他修的这个法门到底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谈的就是那一些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标出了心经的主要内容。因为接下来的就是，这个佛呢就靠着透过五蕴，这个六处，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种种说，这些都是空相，就是用不同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我们的般若智慧。你能够启发般若智慧，你会能够了解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一切是无自性的。那你能够放下执着，放下染着，那你就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然后那当然呢，就度一切苦厄，对不对？所以它重点就在这一句话而已啊。那另外呢，这个观自在，很多人以为说啊，这个心经呢，也是念观音菩萨的啊。那观自在呢，其实它是什么呢？透过观照身观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到自在的菩萨。所以菩萨的名字呢，其实它是表现出他的德恨啊。那所以所有的菩萨的名字其实都表示他德恨。当然观世音菩萨他也是摩诃，这个菩萨摩诃萨大菩萨，他也很自在。所以他而且观世音菩萨他有这个有这个84个名号，那其中一个也是观自在啊。所以呢，观世音菩萨，我们也可以叫他做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也是，也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那但是呢，也可以说也不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只要任何一个菩萨，在座的大家，如果你们修持能够达到这样子自在，你们也可以叫做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说，从深观般若波罗蜜多而能够得到自在的菩萨，就叫做观自在菩萨。了解啊，哦，那所以呢，这是第一句话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心经接下来就说到，所以我们说接下来他就是要解释的就是这个，因为对我们来说，当然这个果，知道这个果能够度一切苦，因为大家都很苦很苦，所以很苦的时候就一直想念心经能够解苦。但是要怎么解除苦？你要启发智慧啊。那所以呢，这个修持的这个部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种那个因啊。我们不要一直期待那个果，然后不种因的话呢，那果是不会来的啊。所以接下来就是他说舍利佛，舍利佛，舍利子啊，舍利子就是舍利佛了，其实啊。那因为佛说法呢，通常会针对一些观众听众，然后呢，通常听众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当机众，就是好像佛是他帮忙大众呢提一些问题，然后佛陀呢就帮他回答。其实也不是说一定是那一个人就是听不懂，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提问的都是菩萨，因为他知道已会的大众呢 需要听怎么样的，或者是说知道大家常常有什么疑问啊，就像你们在座的大家有时候在老师面前不好意思问，然后私底下呢那边都有很多一些思想，然后呢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借助啊有老师在场的时候就提问了，让老师解答，让大家都能够明白啊。所以这个心经的这个当机众就舍利弗啊，舍利弗啊，那这里就称他舍利子哈。他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个是很大家很熟悉的，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色是空不自性的。
所以，
色即是空。
那谈到这里呢，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呢，在佛法当中呢，我们，有所谓的相跟性啊，那这个相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说色，其实它就是所谓色呢，在佛法当中的色，不是你们想到的男色女色哈，就是物质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本身是很多因素组合而成的，对不对？所以它的真正来说呢，它的本质呢，其实你是不能框起来的，它随时随地呢都有延伸延灭，就不断的一直在变化当中。那所以它这个本，这个它的本，这个它的这个本性呢，其实是抓不到的，所以我们叫做，我们说是缘起，它是性空的，啊，那所谓的相呢，其实也就是说，当这个因缘条件合，它暂时呈现的一个现象，其实是一个一合相，也就是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呈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通常呢，我们凡夫呢，是一看到呢，是抓住这个相。那所以如果你能够透视了解到说这个色，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物质，那就像你把这个物质你放在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分子啊，种种的一直的在动，一直的在动，其实是完全没有一个定点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谓我们看到的这种像呢，这个物质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本质呢，其实是空性的。那这个空性的这个东西呢，像说你说这个东西是空性的，它跟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这个整个现象呢，其实也没有差别啊，就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就是说一个是讲性，一个是讲相，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矛盾的，了解吗？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是一样的道理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是说，所以它两者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空在这里，另外一个色在这里，说它是两个东西。事实上，它就是如此而已。好，接下来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就开始谈到这个受想行识。那受想行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蕴，刚才是以这个提第一个，因为五蕴呢，你们学过五蕴吗？ Five aggregates 没有。 Five aggregates 第一个就是色，然后受想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是靠这个物质的，这个是物质的，这些是精神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其实是物质以精神部分组合而成，成为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常常说这个是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我们这个我，它其实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单独，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单单这个色本身呢，就有你的心脏、你的肠胃、你的血管、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耳朵、你的头发、你的骨头，种种的。所以这个色呢，是指物质的部分。那再加上呢，我们平时的这个，所以除了这个物质的身体，如果你只有这个物质的身体，没有精神的部分呢，那你是一具尸体。叫什么尸体吗？哎呦 ，It's a corpse。如果没有精神的话，就是 a dead body。OK。那我们有的这个物质的身体，那为什么我们还就是说有这个物质的身体，我们能够以看到外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啊？那有这个感受，就是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有感受啊，有感受，然后就会有一些概念啊，就是比较粗略的一些概念哦，这个是圆的，这个是方的，这是软的，这是热的，种种的。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有种种的这个思想，以及思想的这种以及意志的行动啊，就是会很多的分别意识。然后呢，最后呢，就这个事呢，其实是统合这个我们的这个六根跟外境接触，然后产生受想行，然后事呢就把它统合，然后再做最后的分别啊。所以我们的每一天的活动呢，其实就是这五个东西呢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那因为它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呢，那我们呢常常错觉就把这个五蕴当成我。所以这个经典里面常常说呢，我们这个凡夫呢常常把五蕴呢执着，我把五蕴记我，也就是说把五蕴呢当作是一个我。但是这个五蕴，我们刚才说，如果说是我，它应该是单独存在的，不需要任何条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其他因素来组合而成，而且它是不变的，而且它是有主宰性的。能够有主宰能力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我有没有这样子的特性呢？我们是不是一块东西完全不依赖任何条件的？我们是不是不变的？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啊！你从早上到现在吃了几餐饭，进了几次厕所，对不对？那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我们的思想一直在变化当中，还有你的血液在循环，你血液不循环的话我们死了。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们是不变的，你吃一个苹果就啃死了，苹果也不能动。那你也不能吃啊。那所以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呢在佛法当中我们用一个否定的方式，就是一个否定的方式，用 negative 的方式，所以就是跟他说是我，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没有，也就是无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也就是无自性，也叫做空性，了解吗？所以就是没有一个自信，自己的这种自己
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或者叫做也叫做也是我们所说的空性。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不是单一的，我们是变化的。那我们并没有这么，我们并没有这个主宰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够透视这一个，就把这五个东西呢，非常活跃的运作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框起来，就说这个是我。但是事实上，我们以为的这个我呢，里面有这么多东西，而且单单每一个东西里面还有很多的细因缘条件，一直在变动当中。所以，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啊，那我们把这个当成是我，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之后呢，我们就处处保护自己。因为保护自己呢，那我们就会要跟人家比啊，就会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常常就是落入相，我们很少透视那个它的本性啊。我们通常就是一看到一个东西就把它框起来，另外一个东西又把它框起来，然后就比对。因为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我，当把这个也是当成一个我，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我们这个自我意识，然后把这个自己把自己框起来，然后认为我这个我呢一定要比这个强，然后这个我呢又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受想行识吗，那有感受的时候又想要有好的感受，然后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去了解说这个感受的真相是什么。这个感受，我们常常会，有的人呢吃东西拼命吃拼命吃，我说你为什么吃的这么多？哎，我的身体告诉我我需要吃这么多。我跟他说，一好一恶勿生增减，你们听过吗？瑜教经里面说，好吃的不好吃的，我们要有一个，如果是修行者了，不要说好吃的就拼命吃，不好吃的就不要吃，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啊。好吃的时候呢，你就说我的身体告诉我我现在需要这一份营养不好吃的时候你说我敏感那其实呢都是没有看到这个感受从哪里来，是你的真的是你身体缺乏那一个维生素吗？还是你的欲望在叫你？所以呢，这个受，我们的六根对外境接触的时候，根境是三整合产生一个处啊，那我们这个就开始这个有概念，然后有种种的分别意识，最后呢就去执着。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清楚呢，我们所要执着的这个东西的真相，它其实也是无常变化的。但是我们一下子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就马上框起来，对，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的，这是我喜欢的，就马上渲染着了，然后进一步了，多少钱，在哪里买对不对？好，你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说它会褪色的，它最后会掉进垃圾桶的你就可以省很多钱了所以我们呢，我们的意识呢其实都落入了自性分别，都是把东西很快的这个就把东西看到东西呢就把它框起来，就认为是一个固定的自性，然后就开始去染着啊。所以但是这个受真的你说那个感受在哪里，是在你的根吗？比如说你的身体碰触这个感觉你觉得很好，那这个感觉在哪里？在你的身体，还是在这个杯子，还是在你的头脑？但是你一直很喜欢那个感觉，
其实那感觉真的在哪里，它是一系列的这个条件配合在一起才产生的感觉、啊、如果你有六根，你有根，你的大脑不能操作，你的脑有病不能操作，你即使你的身体健全，你的身体健全，但是你的脑开始退化，你的身体结果用就是说你的意识没有在这个指使你的身体的一些动作的话，你会发现根茎是三者没有交接的时候，其实它不产生作用，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一样，睡觉是暂时啊，我们也有眼睛啊，也有耳朵、啊、但是暂时你的脑睡觉去了，所以有时候声音你也没有听到，除非太大声把你弄醒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到一切是很多这个条件配合在一起才产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实在的啊。那但是我们呢，常常不能够了解，所以佛呢，首先呢就取这个色受想行识，他说色，他以这个色做一个例子，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它其实呢，我们所看到这个色呢，它其实是空性的，空性的东西跟这个色其实没有冲突的，因为它本质就是空性的，了解吗？这一点啊，那以这个做一个例子，然后进一步的呢。这个没问题了，进一步的呢，他就在说是诸法空相啊，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如此，都是性空的，都是。所以然后这个空呢，就是要再强调的是说，我们说空呢并不是说空空洞洞的意思，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所谓的空呢，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它不是独存，它不是实在不变的，它是随时在变化，它是因缘条件合而成，随时在变动当中，所以我们叫它做空性。就像我们的达摩班也是空性的，因为为什么时间到我们走进来，你们大家来，然后我们在这里说，那这但是而且在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刻那个钟一直在走，时间一直在流逝当中，每一个时刻都不一样，时间到的时候，最后你们要回家了，我也要回家了，那这个教室就变成，如果说有另外一班人来开始来 party 的，这个教室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场所，这个就叫做空性。所以并不是说空是什么东西都不见掉的，而它指的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合无常变化的。所以这个是要了解，很多人呢常常说哦，学佛说要透视空，然后就观想空，空掉我，空什么都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叫你透视呢无自性，就是说没有固定不变的这个自性，它是我们不是独存，我们是很多因缘条件，我们不是不变的，我们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你没有一个定点是可以，是固定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那每一个时刻呢，我们要配合新的因缘条件，然后再这个去创造新的未来。那所以呢，这个以这个色为一个例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受其实也是，也就是说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也是一样，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即是空，空即是行，事即是空，空即是事，也就是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其实举一个色，然后说其他的也是如此。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说到是诸法空相，所以所有的法呢，所有的法其实也是所有的现象。这个法呢，有时候我们说 phenomena 还是 all dharma 啊，都是空性的，都是是诸法空相。所以这个空相呢，它要进一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就是说了解它两个呢，其实是非常就是就像我们说天空的云一样的啊，云堆在一起看起来像一块云啊。我们画画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就把它画起来，然后一直涂颜色，涂颜色，涂颜色，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你知道你不可能把它这样子框起来，风一吹，它又变成另外一个形状。为什么能够变？因为它是空性的，它不是实在不变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看到好像是一块云，风一吹它又变了，哎，因为它是空性的，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一个像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执着。那所以要进一步的呢，佛要再能够破除我们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的一种执着呢，他就说诸法空相。这个空相，有的人就说好，我知道说这个是不实在的，就一直观想这是空的，这是空的。他的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空相，空的一个圈子，就还会出现把空呢，就是说好，我不执着这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空的，但是他头脑就把它想成一个空，把又执着落入了一个空。所以佛呢进一步的要破这个，因为很多学佛者会落入这一点，最后呢有的就是我很空，我很空，他就自己幻就是幻想，就是把自己想象成空，那个落入了另外一种执取空啊，那是也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呢在心经里面他在说这个诸法空相，这个所谓的这个空相，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就是说这个空相不是你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它没有所谓的增加它也没有所谓的升起还是熄灭。那我们为什么能够说东西升起东西熄灭？因为我们比如说你说我们看到这个这片云飘过来了，我们说哦这个云来了，然后吹散云不见了。其实我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是我们想到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散了不见了，我们说它不见了。但是我们其实头脑想到的其实是想到这个是有一个东西，也就是有一个自信。所以这个有一个自信的东西它升起来了，它这个现象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说它熄灭了。其实我们还是落在相。所以他说，但是如果你透视，他是从他的本性去透视，他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你既然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怎么说是什么东西升起来？那既然没有一个东西升起来，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你怎么说它升起来？你还又怎么说它熄灭？其实你要有一个东西，你才说这个东西升起，这个东西熄灭了。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在哪里的话，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的话，你要怎么说是什么升起什么熄灭？了解吗？啊，所以呢因为有的人他会想说哦空这个空升起了啊，现在我在空呢，那他把空就当成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佛要在灭除这个，他就说空相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因为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那你通常我们说哦这个原来很干净的，现在给你们弄得这么脏了，就是原来有一个东西它现在变成另外一个，所以还是落入了那个自信见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自信的时候，真的你没有办法形容是什么东西升起什么东西熄灭，什么东西原来很脏，什么东西原来很不干净，这个其实是落入了自信见才有办法这样子来比较。如果原来就没有一个东西，那你比什么呢？你可说因为清净这个污垢跟清净是相对的，原来是比较这个干净，现在比较肮脏，那也就是说有一个原来的一个东西跟现在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然后不增不减也是从量上来说也是相对才能够比出来啊。如果你只有你就是如此如此没有自信的话，
你又说什么东西增加了，什么东西减少了，没办法，没有办法说。如果说你跟自己比，你就是说我去年比较矮，今年我比较高，对不对？那你就是要有一个东西比才能够啊。那如果你是你这个，如果说没有一个自信的话呢，你根本就讲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那到底什么东西增，什么东西减，那就没有办法说了啊。所以呢，这个空相呢是离了这种原以细论的。所谓的细论，其实也就是说落入自性见，然后我们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对立、相对啊。那这个诸法空相呢，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所以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啊，这个没有实在的这个色啊，因为之前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最后他现在要把这个色剥掉，没有实在的这个色可以说啊。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哈，那也无受想行识，然后这个是用五蕴呢来破我们对我的一个执着，然后佛再进一步，在佛的很多经典呢，他在要说到无我的时候，在阿含经里面也用很多方式，通常就五蕴，然后就六处。所谓的六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就是现刚才这个是用这个色受想行识来解释，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是说用这个六处哈，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啊，这个是说到六处十八界。这个是六根，我们的六根啊，对着外境啊，就有色、声、香、味。那这是六根。所以他这里说到无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说刚才说用这个来比喻，所以接下来就很快就说了，就是说这个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意啊，也都是没有实在的自信的，就跟受想行识一样的解释，就是它其实是因缘条件和合啊，没有实在的自信。那色声香味触法，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对象，这个物质的东西，耳朵所听到的声音，鼻子所嗅到的香味，舌头所尝到的这个味道啊，身体接触的那种感觉，还有这个意，我们的这个意识呢所分别的种种这个现象，其实也是无自性的，因为它都是因缘条件和合，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是一系列的条件，然后我们的错觉去把它执着的啊，所以它无眼的鼻色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啊，这个眼根对着外境就产生眼识，耳根对着这个外境声音就产生耳识，然后鼻子对着外境就嗅到香味，然后就产生鼻识。舌头尝到这个味道就产生舌识，身体接触然后就产生身识，然后这个意呢接触到一切的这种现象呢就产生这个意识。那这个六这个
合起来呢，我们就叫做十八戒，三六十八嘛。
所以呢，他说，所以他这里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其实这个乃至呢，除无眼界啊，
从眼到意啊，
那也就是这十八个呢，其实都是无自性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尽。有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心经呢他很会用乃至，那就过去了。他讲第一个，然后因为接下来他就不要像色受想行识这样讲的，他就演示乃至意识，他就是说当成你们都很熟悉这些名词了。那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其实你们应该也知道的，十二因缘。你们知道十二因缘吗？就 12 links， 12 links， yeah。 那我们说到我们生死轮回，所以有些人还会觉得说，哦，这个生死轮回还有一个我一直在轮回，一个自在轮回，所以最后他也要说，其实在这个轮回的过程，我们常常说，很多人以为说，一个灵魂在轮回，我死了，我的灵魂会跑到哪里去？佛教不谈灵魂，啊，其实是我们错误的意识、无明、执着，去这个有这个强烈的后有爱去追寻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因为我们还是落入一相嘛，我们去追，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然后我们希望我能够生存，其实事实上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我，但是因为这个错误的一个意识，强烈的后有爱，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所以这个无明，十二因缘呢，我们无明言行，行言事。对，那就是说我们的生死轮回为什么会生死轮回，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无明再加上我们过去的业，然后这个强有烈的一个希望生存的意识，那我们就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的这种执取事呢，就去把这个父精母血，啊，这个把它这个配合这个因缘条件呢，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就有这个名色，名色呢，名是比较精神方面，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是胚胎时候呢，它还不像我们现在这个脑还这么发达，但是它属于精神方面的，名是属于精神方面，色还是属于这个物质方面的啊，然后呢，就有六根，六物就是六根，然后就有接触，有接触过后就有受。然后就有感受，然后就会有喜欢不喜欢，然后就执取，啊，执取呢，然后就开始会产生种种的，采取种种的行动，身口意行为去占有我们要的东西，那就处处染着呢，就种下了后有的因缘。这个有呢，就可能会生意界啊。色界啊，无色界啊，就是说还是流入在世间，这个让我们呢，来世呢会继续在六道轮回的一个因条件，然后呢就在生，然后在老死，所以呢，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也就是说明说，我们以为有这个无明让我们去轮回，事实上这个无明是缘起，是性空的。所以因为它是缘起性空的，所以才有可能呢转无明为明，如果它无明是固定不变的， 那糟了，我们就永远轮回了。但是无明既然是缘起的，是因为我们的无知、错误的知见去产生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多听闻佛法，慢慢的去改变的话，那我们就有办法呢，把这个错误的知见慢慢改，提升智慧，然后最后透视啊。所以他说这个无明，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这个实在的无明啊，也没有所谓的无明尽了，就像刚才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嘛。既然没有一个实在的无明，那当然也没有所谓哪一些无明被你这个断除。事实上它是性空的东西，它是无自性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啊。那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我们常说哎呀老了死了，其实我们都想到一个人老了，一个人死了，我们都是把自己呢当成一个很实在的我。所以这个老这个死其实它是缘起的，它是性空的啊。所以他就说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然后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啊。那苦集灭道就是四圣地，也就是说四圣地其实苦，很多时候很苦啊，生活很苦，我们真是苦到觉得生那个苦好像真的，但是苦其实是缘起的，是很多因缘条件，包括我们从过去所做的这个一次的业，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加上现在的烦恼去滋润，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现象，然后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现象的时候又不懂得用智慧，那就苦上就加苦。如果你这个遇到现象的时候，你能够以一个比较开朗的心情去面对，你的苦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苦的本质不是实在的，如果他苦本质是实在的，任何人碰到那一个事情就应该是苦，但是有的人碰到会苦，有的人碰到不会苦，也就是说它是缘起的啊。那所以这个集，那集呢就是聚集召集招感苦的原因的，就是我们的贪嗔痴。贪嗔痴也不是不能变的，它是性空的。所以很多人说以生俱来的这个贪嗔痴，我们这个人呢的这个本性就是恶的。所以就是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论，人这个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如果你不要谈到这个真实的智慧来说了，那我们无始以来的贪嗔痴，那就我们这个烦恼习气就比较多。但是这个不是说它是不变的，它是可以改变，所以教义才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才有用啊。如果说它不能改变的话，那我们听闻佛法，我们只说哦佛不能怎么成佛，那我们这样子又不能改变，那怎么那没有希望了。所以无常给我们带来希望，可以改变其实是好事，也就给我们希望。但是这个改变呢，那我们自己要努力，还有就是要了解掌握每一个因缘条件去做适当的改变，然后要知道因果，什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怎么样的果。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尽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因果就很清楚在那里。所以如果你想度一切苦厄，你就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修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照见六处皆空，照见十二因缘皆空，照见四圣地皆空，你能够透视这一些，你启发智慧，那你就度一切苦厄。为什么我们会苦？因为我们执着于自己，我们执着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快乐以及苦。当你能够透视的时候，这个你无所染着，连自我都不染着，还有谁在苦呢？那就度一切苦厄啊。所以这个然后呢，这个无智亦无德，也就是说也没有所谓的我达到了什么样的智慧，我得到了什么样的智慧。所以呢，如果有人说啊、哦、这个我得了阿罗汉果，好、啊、我是某某菩萨啊，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啊，这个有时候有一些外道啊，或者是一些自称活佛的人啊，我是什么佛，这个你一听，你看这个人一下，你就 你就要一点智慧了。如果说因为佛不会那么自大的，因为要成佛最基本的就是要破我，他如果那么自大的话那就有问题啊。还有我们自己修持也一样，如果说你静坐，你越静坐呢你的自我越大，而且你越处处看不顺眼，然后呢你对饮食这个睡眠啊种种呢就越来越贪婪，那肯定是走火入魔，因为他不顺解脱了嘛，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是有正见在引导，然后你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方法用得对，心理这个动机是对，心理是对，应该是越学你的心是越安详，你越会包容别人，你的自我会越来越消减，你看事情会看得更清楚，而不是越学呢自我越膨胀，然后处处炫耀自己我很有修行啊，这个我的这个佛法学问有多好，然后就跟人家这个天天跟人家比，那这样子呢这个我们自己就学佛最基础就是要断烦恼嘛，不要说成佛，至少要断烦恼，贪嗔痴一定要减少，如果越学贪嗔痴越增长，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观一下我们的方法用的有没有用的对啊。所以呢我常常说呢，佛法的这个非常基本的教义呢，我们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如果我们只是诸恶莫作，好，表面上不做，但是心里这个还是很多的那种欲望冲动，只是说不能做，压着不能做，当然这个起步是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表面做，本来不能做，不给人家看到，但是背后在房间里面拼命做的话呢，那就不对了。还有众善奉行一样的，不是表面上做善事，但是心里没有净化的话，你不能够得到那个自在。佛法要得到自在，身心要净化。当然透过，所以我说佛说的这些方法其实是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如果我们不施持戒忍辱精进，没有用到净化我们的身心，能够配合佛法的这个般若正见的话呢，那我们就还是得不到那种清净自在的那一种那一种好处啊。所以所以前面这些呢都是在说这个这个空啊，这个空的道理，就是用五蕴六处这个十八界啊，然后接下来十二因缘四圣地来说这个，然后呢接下来说以无物所得故，就是没有哪一个东西可以得到。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证入涅槃啊，我证得佛果，其实也没有真正一个可，就是从这里然后坐上一个位置哦，我成了佛果，这是没有一个这样子这个一个实在的东西啊。以无所得故，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你可以去抓到的。他说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的意思哈。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也就是说菩萨呢就是依这样子的一个修持，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持，能够透视空无自性，所以心无挂碍。我们心很多挂碍啊，一下子挂碍男朋友，一下子挂碍女朋友，一下子挂碍太太，一下子挂碍孩子，一下子挂碍功课，一下子挂碍工作，一下子挂碍吃饭，很多的挂碍，很烦啊。为什么我们把每一个事情都当实在不变的啊？万一这样子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太多的挂碍啊！他说，因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你透视了真相，你无所染着，你知道它是因缘条件，然后你自己也不会说这样子，他这个事情变这样子，对我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挂碍，很多时候是担心这个事情变成那样子的时候，对我会有伤害，对我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变成很担心它的变化，就牵动了我们的心。但是如果你已经破我，对外在的一切也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就像一天空的云彩，我们说两块云 飞一飞飘在一起，它还是那么和谐自在的。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我们为什么会恐怖？我们怕死啊，怕病啊，怕老啊。为什么？怕我老了，怕我病了，怕我死了，我的财产怎么办？所以呢，都还是一个我哈。所以心他能够透视这样子的一个空无自性，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那就远离颠倒梦想。所谓颠倒梦想，颠倒呢就是落入自性见了，所谓的戏论哈，就是什么东西都把不是如此的把它当成如此。啊，我们常常是说人生如戏，但是现在更可怕的是，人生本来如戏的，还有很多呢，在这个幻化的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呢，把虚拟的东西也当成是实在的，就是像电脑啊、游戏里面的东西，玩的太多的时候，活在人间的时候呢，好像自己跟这个真正的人间呢，好像还不能够相融。那个真的是戏中之戏，那是很可怕的啊。那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依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呢，能够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这个涅槃呢，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能够得到心的这种清净以及自在啊。他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首先呢，他就说菩萨呢依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波罗蜜多呢，他就能够得到究竟涅槃哈。那然后后来又在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呢这是有一点不同的境界哈。那我们说呢，这个我们如果学习佛法，那就发菩提心啊，这个还是凡夫的菩提心了啊。然后呢证到圣者位，就比如说进入出国啊，那这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进入这个觉悟啊，正觉或者是三菩提。然后呢，这个进入圣者位，或者是出地，或者是出国。然后继续的学习呢，那就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说他们的智慧叫做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三菩提也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这是三波利，然后这个是三菩提三波利。然后呢，到成佛的时候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一边呢，这个叫正觉，这个叫做正等正觉。然后到成佛的时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是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就是这个觉悟呢，其实它在质上呢是一样的，但是在量上就不一样了啊。就因为这个透过一点的觉悟，开始好像看到了这个太阳的光射下来，然后慢慢的再进一步的进化，那这个觉悟的这种量呢，这个量呢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他首先说呢，菩提萨埵呢。菩萨呢依这样子的修行呢，能够得到究竟涅槃，这个其实是首先讲到这里，然后他就进一步的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得到
这个从这样子，从首先有了这个觉悟，然后再继续的进圆满他们的福德以及智慧智量，最后呢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一些呢，都是透过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持，再加上这个福德，慈悲福德因缘的一些培养，那让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更圆满。所以就回到刚才所说的，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在庄严般若啊，那让他的般若呢就变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然后，所以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到这里。那为了要让这个听众呢，对这一部经能够升起信心，觉得是很殊胜的，所以呢，就接下来就赞叹了这个般若的这个功德。他就说：“故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所以他因为咒呢，是一般人就是说，认为说咒好像是有特别的功能，能够解除病苦啊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就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就像如果你能够觉悟般若波罗蜜多呢，就像这些就像大家平时了解的这个咒这样子，它有能够达到解除苦的功能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不是不能够他不了解呢，他这个这个是一个譬喻啊，譬喻般若的功德，而认为说我只要暂时念了，然后呢就能够解除苦啊。那当然如果这样子念呢，能够启发智慧呢啊，那当然苦也可以减少一些啊。那所以呢他就说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那能够这个断除一切苦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呢，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最后一句呢，在大般若经里面就没有这一句话了。最后这个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一句呢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就没有了啊。这个咒语呢是应该是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呢这个在加进去的，就是说他把它抽出来当成单行给大家去诵念的时候呢，那后面这一些呢就是为了要增强大家的信心。然后因为这个大概这个佛法弘传到这个时候呢，大概已经是佛灭五百年后，那尤其是在后到这个在印度呢，大概第五世纪过后呢，到第七、第八世纪呢，其实呢，婆罗门教已经开始兴盛，开始又在恢复这个兴盛。所以呢，但婆罗门教呢，它的这个比较特别的，它的一些仪式，还有它的念咒语、祈求这些呢，是的这种内涵很多。所以那因为婆罗门教是在印度一个古老的宗教。所以他在这个印度的文化当中呢，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佛教佛陀这个宣扬佛教过后呢，那在一整千年在印度的流传过程当中，他渐渐的也与当地的文化呢这个有一些融合啊。那所以呢这个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喜欢咒语，所以呢就把这个咒语呢也加入了这个这个心经的最后一部分啊。那但是这个咒语呢也不是说没有意思的啊，其实真正来说呢它也有一些意思。在佛教里面呢佛陀并不强调咒语啊，那但是也有一些咒语，其实在佛教的咒语呢跟一般就是说有一些咒语是来驱鬼啊驱神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咒语呢在佛教的咒语其实我们叫做誓愿，也就是菩萨的一个誓愿，像说大悲咒啊种种的，也就是说菩萨他要度化众生，他有时候发愿说啊，众生如果要这个希望我得到我的帮忙，能够专心一意的念这个咒语，那我会尽量帮忙。所以有一点是一个密码一样的，就是说你要叫我你打这个密码给我，我就很快就听到这样子。但是
但是能不能有感应，就要看你自己的虔诚心、你自己的恭敬心、你自己的信心啊，然后也要看你自己的因缘福报。那而且这个，所以它是菩萨为了帮助众生的一个试验。那念咒语呢，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比较没有一个这个那个意识呢，比较就是隐秘。那所以呢，通常大家是快快的念的时候呢，你一直念的时候，你暂时把所有的杂念放下呢，那心也帮助培养定心，心能够安静下来。那心能够安静下来呢，其实烦恼暂时放下呢，也可以让你呢有时候烦恼减轻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咒语的一点好处。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最后这个部分的咒语呢，他说阶梯阶梯阶梯呢是去的意思 ，go go 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他说阶梯阶梯就是 go go 啊。然后般若阶梯波罗呢就是到彼岸 ，go to the 那个the shore yeah。然后波罗阶梯波罗僧阶梯。僧呢就是Sangha的意思然后就是去就是请大家希望呢他说去啊去到那个彼岸的意思。波罗是那个到彼岸Go to the other shore go to the shore of bliss yeah。 然后呢都请大家都去然后呢他说菩提萨婆诃，也就是说菩提就是觉悟，萨婆诃呢就是赶快成就，就是所以呢整句来说呢就是说去啊去啊，赶快到彼岸去大家都去大家赶快都去，然后愿呢正觉呢能够迅速成就，愿大家的这个正觉都能够呢迅速的成就正觉。其实它是一种祝福，但是他就把它变成咒语这样子了，让那些喜欢咒语的哦，就决定解掉。其实它也很好的意义所以呢，它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赶快的学习，然后呢能够同德同证菩提，能够呢离苦得乐，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是心经的一个很快的一个介绍那。所以这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谈过了什么是般若，然后谈到心经，也谈到这个般若智慧呢，在我们学佛过程当中，怎么样让我们从这种非常世俗化的这种学习，处处落入于执着人我，这种比较相对的这种心境呢，如何慢慢的能够依正法去观察，渐渐的减少我执的膨胀，减少贪嗔痴，那我们渐这样子呢才能够顺向解脱所以呢要这样子呢，要启发真实智慧得到自在呢，首先当然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多听闻佛法建立起正见，对缘起无我无常四圣谛等的正见，能够有正见以及正性然后呢还要多思维佛法这个思维就是说有了正见之后，我们要把它这个要有这个这个常常呢要奠定我们的意志，说我们的这个意念呢要尽量的与这个知见相应，所以在八正道里面就是正思维或者是正智，所以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说早睡早起是好事，那个是正见这个知见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是好事，但是你就是说我们说第二个八正道的第二个叫做正智正思维嘛那你有没有意志要早睡早起如果你没有意志要早睡早起呢，那个知见还是知见，它不会转成你的身心行为，所以你有了这个正见之外呢，知道早睡早起是好事，然后你就告诉我说我要开始调整我自己要早睡早起，你要有这个意志，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然后你才会发动你的行为，正义正业正命，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听闻佛法，然后我们要思维佛法， 这个有这个正见之慧了之后呢，我们要常常心心念念这个能够依佛法作为我们的指引啊，然后再有这个正语、正业、正命，然后这个持戒种种的啊，这个能够这个有了这个正见之后，知道说佛的教法非常的这个合理，然后自己也非常的这个欢喜啊，那我们就奠定意志，我们就要奠定意志，我们就要就是采取行动啊，我们要皈依三宝、持戒，然后再把这个戒法了解了，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说哦，我知道，杀生不好，但是我喜欢吃肉，那就是说意志不够，知见是知道，但是意志不够，那行动就很薄弱，这个是很明显的哈。那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听闻佛法，然后思维佛法，思维呢就包括这个思维，然后行为，然后这个要常常在生活当中去意念以及思维善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是因果啊，无常无我啊，就刚才所说的五蕴啊，六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圣地这些呢，然后都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进一步的要修持禅定啊，习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呢才能够证得真实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呢，快快的把这个心经这样子赶过来啊，那给大家一点点的一个概念，因为心经大家很熟悉，那希望说大家能够了解那个学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培养我们的智慧，以及这个因为在这里说到菩萨嘛，这个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教法呢是给大乘佛法，要菩萨有慈悲心，要帮助众生，还要再加上这个智慧呢，让它能够更圆满啊。所以智慧以及慈悲呢能够融合，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在学佛的道路上呢，就是能够稳当的前进啊。这个以向佛学习的这种菩提信愿，再加上这个慈悲与智慧的修行，这个是学习佛法、学习佛的模范的三个主要要素。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